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9年8月2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另外大约3000亿美元输美中国产品加征10%的关税；美国国会重量级议员要求特朗普总统谴责中国侵害香港自治；德国拒绝美国提出的波斯湾联合护航的建议。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一下美中贸易问题。特朗普总统打算对更多的中国商品增加关税，中国对此提出批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8月2号在曼谷参加地区峰会时说，单方面加征关税肯定不是处理经贸摩擦的正确办法。中美贸易战周四加剧，特朗普总统之前表示将对某些中国产品加征10%的关税。周三，美中两国这两个超级大国同意9月继续展开贸易谈判。特朗普总统发推说，贸易谈判将继续下去，美国将在此期间从9月1号起，对从中国进口美国的剩下大约价值3000亿美元的商品增收10%的关税，这些不包括以前已经征收的25%的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特朗普还指责中国没有购买更多的美国农产品，并制止向美国销售更多的强效阿片类药物芬太尼。他说，中国同意大量购买美国的农产品，但并没有这样做。另外，我的朋友习近平主席说，他将制止向美国销售更多的芬太尼，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兑现。许多美国人因为此类药物而继续离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8月2号在泰国谈到美中贸易时说，美国今天还是全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美国消费者的需求刺激世界的生产，相反，中国的经济进入一个新常态，那就是低增长的常态。蓬佩奥是在泰国的美国商会讲这番话的。他说，中国的问题是自产自销的问题，但是特朗普总统对抗中国不公平的贸易做法也帮助中国开拓了思路。美国希望贸易问题能够尽快得到解决，如特朗普总统一直要求的那样，美国只是希望中国能在同样水平的运动场上同大家展开竞争，而不是只是同美国竞争。这样做受益的不仅仅是美国，还包括中国和全球贸易体系。那么，新一轮的美中贸易谈判呢，在上海落幕了。白宫表示，会谈具有建设性，双方将在9月初在华盛顿继续协商。有关详情，我们请白宫记者黄耀毅给我们做介绍。
那么在我们进入这个美中贸易谈判的话题之前呢，先跟大家报告一个最新的消息，也就是白宫今天宣布，特朗普总统今天将会签署一个新的行政命令，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那么这个制裁呢，将会针对的是伊朗的这个最高领导人，还有最高领导人办公室的一些官员，以及伊朗的外交部长。那么呢，这个新的行政命令呢，将会是13876号的行政命令。那么呢，在这个白宫的新闻这个简报会上呢，资深官员则是表示说，这些官员这些伊朗的官员呢，将会被限制来到美国。不过呢，如果是与联合国相关出席的活动呢，那么将会依照联合国的办法来进行。所以说这个是最新的消息，就是白宫现在对伊朗实施了一个新一轮的制裁。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回到正题，就提到我们美中的贸易的情况。我们知道呢，这个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以及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已经结束了2天在中国上海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还有这个中国商务部长钟山的贸易谈判。那么这个第10轮的贸易谈判呢，对白宫之后发出了一个声明。在声明当中呢，白宫表示十分的具有建设性。在声明当中说呢，他说刘鹤副总理率 领包括商务部长钟山以及其他官员的中国贸易代表团。那么双方呢讨论的议题包括了强制的技术转让、知识产权盗窃、服务业非关税壁垒以及农业。那么中方确认了增加购买美国农产品的承诺，会谈具有建设性。我们预期在九月初在华盛顿为达成一个可贯彻的贸易协议而继续协商。那么呢，因此呢，我们现在看到就是之前外界也预测，那么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之前也说过了，希望这次的上海会谈呢，能够达成就是在破五月份双方破局之前的那个进度。那么现在看起来呢，双方已经回到当年的进度，当初的进度。那么呢，在九月初，这个刘鹤将会在率团来到华盛顿进行第十三轮的下一次的贸易谈判。林森，
另一方面，我们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下午在白宫会见来访的蒙古国总统巴特图勒嘎。那么介绍一下他们两位总统会面时是讨论哪些重要的议题。
我们知道这是这个蒙古国的总统巴特图勒嘎，他在2017年上任以来呢，第一次造访美国。那么呢，这个白宫呢就认为说呢，这个蒙古国本身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情况。那么呢，因为它是夹在这个俄罗斯以及中国之间。那么在这一次的访问之后呢，白宫在下午发出了一个声明，表示呢，美国与蒙古的关系已经提升到战略伙伴的关系了。在这个声明当中呢，说到说，除了刚才所说的两国关系提升到战略伙伴关系，也提到了两国元首在会谈当中讨论了国防安全、贸易以及投资、主权还有法治等议题。那么也说到呢，美国支持蒙古国的民主发展，并且赞扬蒙古在这个90年代之后呢抛弃了共产主义。那么此外呢，也提到了蒙古的军队呢在阿富汗以及伊拉克是跟美军并肩作战的。那么在这一次的双边会谈当中，蒙古承诺在2021年之前不会将军队撤出阿富汗。那么此外呢，也说到了蒙古支持美国对朝鲜的制裁，那么同时呢也支持美国跟朝鲜继续协商。那我们知道呢，此前在讨论这个有可能举办这个特金会的地点的时候呢，其实蒙古就是一个可能的第三国的地点。所以呢，蒙古在这方面美国与朝鲜之间的谈判，特朗普总统与金正恩的会面上面也扮演一定的角色。那么我们看到白宫的声明当中呢，提到了像日本、阿富汗、伊拉克等，但是却没有讲到中国。不过呢，在这个昨天白宫的一个背景简报会上呢，白宫资深官员则是有特别提到了蒙古与中国的问题。在这个背景简报会上呢，资深官员说到蒙古的地缘政治时，他说蒙古夹在两个集权国家当中，尽管如此，仍有办法在1990年放弃共产主义之后，建立了自由而且开放的民主社会。那当然，我们也知道中国方面也重视蒙古国。在2014年的时候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造访蒙古，进行了2天的蒙古之旅，进行点对点的访问。那访问重点呢，是中国要对蒙古的基础建设、能源、矿产等等进行投资。那么在这个昨天的这个白宫简报会上呢，资深官员也提到了蒙古与中国的关系。他说现在的情况呢，就是蒙古90%的贸易必须要经过中国。我们想要开始就此展开讨论，看看我们是否能够帮助他们拓展多元化的贸易管道。那么果然呢，在今天特朗普总统与蒙古国总统的这个讨论当中，两个人就讨论到了贸易问题。那另外呢，当然就是之前美国曾经警告过蒙古不要采用华为的 5G 技术，因为呢华为在蒙古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在建造这个无线的网络。那么呢，在这个背景简报会上呢，资深官员表示说，他说这个关于蒙古使用华为技术方面，他说我们想对这些国家而言说，你们的供应商来自在人民生活上、经济上、文化上以及其他层面上都拥有极权主义观点的国家，那么则应该考虑长期结果及后果，这个绝对是很关键的。那么根据华为的这个网站的介绍呢，华为在蒙古的境内跟当地的这个公司合作提供无线网络，目前呢已经有50,000户的家庭使用华为的提供的无线网络。那么到2020年，蒙古境内将会有超过300,000户的家庭使用的是华为的无线网络。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跟香港这个反送中抗议相关的一些个新闻。 美国国会参议员卢比奥等四名重量级议员致函特朗普总统，要求他发表声明，谴责中共破坏香港自治，使香港的美国居民陷入险境的做法。卢比奥议员办公室8月1号说，自从2019年3月底以来，香港市民多次和平示威，反对港府提出的修订逃犯条例。按照这个议案，香港人和外国人很可能会被移交给中国受审，而在中国，司法审判常常是当局镇压的工具。卢比奥议员是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主席，和卢比奥在这封信函上签名的还有本·卡丁参议员、吉姆·麦格文众议员以及克里斯·史密斯众议员。这封信大意如下：亲爱的总统先生，我们写信主要是谈香港发生的反送中抗议示威活动。港府提出的这个逃犯条例将使得每个港人或路过那里的游客都有可能被遣送回中国的危险。该条例的修订虽然已叫停，但是它对美国的安全和经济利益、美国人的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抗议示威群众遭到了暴力对待，北京指责美国策划了这场骚乱。我们因此要求您发表措辞强烈的声明，谴责北京破坏香港自治，使得港人陷入险境的做法，同时也谴责其被怀疑使用雇佣暴徒打压港人示威活动的做法。看起来北京所作所为只是加剧了香港的紧张局势。据报道，中国官员威胁美国外交官和在港美国人，并扬言驻港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理由干预香港事宜，这种说法是不能令人接受的，同时也要求美方和国际社会做出强有力的反应，对北京的威胁无动于衷，只能使北京领导人逍遥法外，肆无忌惮。香港的治理问题不是中国的内政，中国必须严格遵守1984年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而这个声明具有法律约束效应，保证了有别于大陆的香港法理上的自治地位。我们作为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的发起人，准备同您一道来推动这个重要的议案。那么从今年6月9号香港反对逃犯条例修订案的抗议示威以来呢，香港的局势仍然处于动荡状态，甚至爆发了多场警民暴力冲突。对此呢，美国国会两党议员表示担忧。下面是李一华的报道。
香港呢，自就您刚刚所提到，从6月9号开始以来的这个暴力冲突，包括了这个反对香港反逃犯条例修订的这些这个示威抗议，以及不断激化的这个警民冲突呢，除了受到了国际媒体的这个大篇幅的报道，也同时受到了美国国会的密切关注。虽然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呢已经宣布了将搁置这个备受争议的这个逃犯条例的这个修订，不过呢，很明显的这样的做法并没有办法有效的平息香港民众和香港政府之间的这个越来越高涨的这种对立的局面。那么我也知道，在过去呢，7月27号和7月28号连接连的两天呢，香港都爆发了相当严重的暴力的这种警民的流血冲突。那么对此呢，美国国会可以说是相当的担忧。那么我们先来听听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委员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加德纳参议员他怎么说。
我对香港的情况非常担忧。我知道中国一直以来试图影响香港的自由和言论，他们干预了香港的自治，并持续违反协议，侵蚀香港的基本自由，这非常令人担忧。但你看到那些流氓黑帮在香港游荡，殴打无辜民众，警察却对这些人无所作为，是中国影响了警察的决定吗？他们被收买了吗？这很令人担忧。
我们也知道呢，中共港澳办公室呢罕见的在星期一的时候召开了记者会，那么表示呢，北京方面呢是坚决的支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这个依法施政的这个决心，以及这个也支持香港警方的这个办案的这个方式，并称近期的这些暴力冲突呢已经触碰了北京一国两制的底线。对此呢，我们也进一步询问了国会议员，这个有听到这个北京方面的这个回应呢，那么是否担心北京 京有可能是利用武力的方式来镇压在香港持续不断的这样的抗议示威活动。那么我们继续来听听加德纳参议员他怎么说。
我认为只要是对中国有利的事，中国就会去做，包括他们试图操控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媒体，操控公众舆论。
那么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李氏参议员呢，他在星期二的时候也发表一份书面声明，表示对于这个北京政府的这个说法呢，他是感到相当的担忧，称这个他这个北京政府的这个声明呢，还这个决定呢，凸显出了北京政府仍然不愿意听取香港民众的声音。那么李氏议员呢，他在他的声明当中还提到说，他认为香港民众呢有这个权利走上街头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和自由。那么加德纳参议员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后呢，也向我们表示，他认为呢，这个他在接下来呢会听取更多的调查和有关的报告，那么才会决定国会方面会采取什么样的进一步的行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共解放军驻港部队司令员7月31号在庆祝建军92周年招待会上，罕见地谈论香港目前的局势，以及驻港部队显然针对香港的军演及防暴演练的宣传片，引发了外界的猜测。有分析表示，驻港部队司令员在目前香港政治敏感时刻谈论两制下高度自治范围内的事务不可接受，其目的是要恐吓港人，影响港人民意。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中共驻港部队司令员陈道翔在致辞中强烈谴责香港近期因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而发生的他所称的极端暴力事件，严重破坏了香港繁荣稳定的大局，严重挑战了香港法治和社会秩序，严重威胁到香港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也严重触碰了一国两制的原则底线，绝对不能容忍。陈道翔还强调，驻港部队坚决支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带领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支持警方严正执法，依法严惩暴力犯罪分子，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香港繁荣稳定。在近期香港因反送中抗争不断爆发抗议示威及大规模警民冲突不断升级之际，陈道翔的表态及驻港部队针对香港的防暴宣传片，引起外界猜测解放军是否会出手干预港人抗议示威。立场近年由亲中转向中间派的前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在目前香港政治局势极为敏感的时刻，陈道翔司令员的讲话容易引起外界误解，对港人是不可接受的。他说，
应该有正式的敏感度，就是说已经是有太多炒作会不会出动解放军，在这个时候啊，由驻军司令员出来讲这个话绝对不能容忍。当然是我们没有人说暴力犯罪行为要容忍了，但是从驻军司令员的口中出来，那么弦外是什么呢？就会是不是说解放军就要出动呢？不出动就叫做容忍，那么不容忍是不是要出动解放军呢？这样很多人会做这些猜测的嘛。我觉得这个样子会动摇香港市民及国际社会对一国两制的信心。
今年6月13日，陈道翔与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首席副助理部长海大卫会面时，曾主动称驻港部队不会干预当地事务。不过在香港经历近2个月不断升级和剧烈的抗争之后，解放军是否仍坚持不干预态度，外界不得而知。此外，对香港基本法颇有研究和一国两制实践颇有观察和评论的刘梦熊表示，国务院港澳办7月29日针对香港局势的记者会实际上违反了基本法有关中央政府部门不得干预香港事务的规定。他说，
港澳办北京记者招待会啊，是一个违反基本法第22条的错误典范，因为基本法第22条明确规定，中央人民政府所属的部 辖市均不得干香港自行管理的事务。基本法也明确规定，这是国防外交是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的。所以港澳办把这个香港的治安问题作为主题，肯定来讲呢是超越了国防外交的范畴。那你港澳办里头旺言最主要的任务啊，是打击把暴力犯罪活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当中，什么样是最重要的任务呢？用不着港澳办啊违反基本法第22条的规定来说三道四的嘛。
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退休教授郑宇硕对美国之音表示，陈道祥的讲话等解放军方面的动作，其目的是威吓一下港人，试图影响港人的民意。尽管香港的主流民意是支持反送中逃犯条例修订的，他说，
这主要呢是一种左壳的作用了，目标呢是一般的香港人，就是说你们都不希望香港出现呢解放军出动的这种情况啊，所以呢你们应该反对这些示威行动了。目的呢是我猜呢是要扭转民意的倾向。那事实上呢，这是解放军司令出来说话是非常罕见的。
郑宇硕教授表示，解放军出面镇压港人抗议示威的可能性非常非常的低，而且对一国两制是毁灭性的损害，各方要付出的代价都是极高的。他说，
出动解放军呢，我觉得是这可能性是非常非常低的，主要两个原因。第一就是完全没有必要，香港的警察有足够的力量去处理呢目前的示威行动。一般的示威者就是最激进的示威者，也没有这个力量呢去正面去呢挑战呢警队，所以根本上也没有出动呢解放军的必要。第二，当然就是驱动解放军呢，这个代价是非常非常高了。从香港来说啦，我们的形象啦，我们作为一个金融中心啦，香港人的基本信心呢，就受到非常沉重的打击了。从北京来说啦，这代价也同样是非常高。这主要就是表示啊，一国两制了失败了，北京对香港的政策也失败了。
香港的基本法有两处提到驻港解放军介入香港事务的情况，一是特区政府在必要时向中央请求出动驻军，二是假如港府不能控制危及国家安全的动乱，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宣布香港进入紧急状态，由中央颁布命令在香港实施全国性法律。不过目前的局势远没有达到出动解放军的两种情况，对北京来说最严重的情况也就是一些香港抗议者7月21日在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外抗议，用鸡蛋和墨汁污损了中联办的国徽。7月29日再有示威者试图靠近中联办抗议，但警方严密布防，随后又释放催泪弹驱散。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四回应表示，中央政府的立场是一贯和清晰的，正如陈道祥致辞的那样，坚决支持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带领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坚决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坚决支持特区政府有关部门和司法机构依法惩治暴力犯罪分子，坚决支持爱国爱港人士捍卫香港法治的行动，坚决拥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香港繁荣稳定，相信解放军驻港部队将继续成为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定海神针。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最新一轮美中贸易谈判本星期呢在中国的上海结束了，美中双方都对会谈结果表达了正面的评价，双方约定9月初在 美国首都华盛顿继续贸易磋商，力争达成协议。与此同时，北京指责华盛顿插手香港事务，挑动反对派的抗议示威。香港局势是否会影响美中贸易谈判和美中关系呢？美国大选如何影响美中贸易谈判？针对这些问题，在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当中呢，主持人邀请了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教授，请他来做一下分析。
最近刚刚在上海结束的这个会谈的话，是中美双方首脑在六月底大阪的 G20 峰会见面，然后谈成这个所谓的暂时休火以后的第一次的面对面的见面。那根据这个官方发布的这个消息的话，还有其他一些迹象，我并不觉得说这一次会谈相当的顺利。有哪一些迹象呢？比如说，而且事实上我觉得可能双方那个对于这个贸易谈判接下去的话，可能那个的期望会越来越低。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双方谈的是中国的话是说要加强对美国的采购，这个他以前已经谈过了。然后美国现在的说法的话是说希望能够达成一个可执行的贸易协定。然后川普政府的话今天还是昨天又将那最后剩下的3000亿的这个中国输往美国的货品加上了10%的税。另外就是双方的这个中央银行的话也提出了所谓替经济打这个预防针啊，比如说像美国的联邦这个储备局的话，他昨天把这个基本利率降低了0.25%，这个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来的第一次这样做。然后中国方面的话在提了所谓的要6个稳，所以双方的话都已经很明显的就是一年多以来的这个贸易战的话，对于双方都已经有了伤害，然后这个经济的话已经放缓。经济放缓，成长放缓的话，当然对中国的影响比较大。但是现在双方的话就是也更加的比从前更不愿意让步。所以我对于这个9月份就是双方的这个主要的谈判人见面这个面谈的话，换地方到华盛顿来谈的话，我觉得期望并不是非常的高。我觉得双方谈到现在的话就是为了谈而谈，但是没有真正的那个政治上的一个意志力要来达成协议。
嗯，王教授，最近我们注意到在美国实际上有两派关注美中关系的可以说是体制内外的各界人士吧，是分别致信特朗普总统。那么先是一派致信敦促特朗普总统呢重新考虑将中国视为敌人的这样的一个对华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然后就另外一派呢就表示支持特朗普总统继续对中国保持强硬的政策。那么这两封信啊，公开信会如何的影响特朗普总统未来的对华政策？
是的，首先第一封信就是由前建制派或外交官比较多的那一封信的话，他们把这呼吁这个川普总统不要把中国当成敌人。我不觉得川普总统有把中国当成敌人哈，所以他们的命题的话本身就是一个假的命题。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川普总统目前来讲的话，他真正对于中国的这个看法是怎么样的话，没有人非常清楚。他有的时候的一些作为呢，可以让人感觉到是有原则的这种所谓的新现实主义的做法，有的时候做法呢又是给人家感觉到是完全是这种交换主义的。那这两封信呢，当然是在目前来讲的话是这一个辩论，对于对华政策的一个辩论，主要的这两股的这个一种说法。但是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在川普政府之前的这个7任美国政府，就是自从美中关系正常化之后，那前任7任政府的话，他基本上在采取所谓的交往政策，就是 engagement policy。那现在大部分人认为说，这 engagement policy 并没有成功啊，或者至少没有达到那个美国当初对一般人所讲的那个能够达到的一些功效。那么那过去的时候呢，在提倡这个交往政策的时候，都是在野党在野的人士呢，对于这个政府
所采行的这个交往政策感到不满，因为说他们说这个东西的话，并没有促成这个中国很显著的这个自由化，没有达到我们的目标等等。但这一次反而是这个主政者是这个政府的话，他对于这个交往政策不满，是他在改变现状，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值得观察。
嗯，王教授，我们简单来说一说，就是这个香港的局势啊。北京当然指责说华盛顿插手这个香港事务，一些国会的议员也敦促白宫重新审视华盛顿的这个香港政策。那么，在您看来，这个香港问题对目前的美中贸易谈判和未来美中关系到底会不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就是过去在中国这个对外开放的改革开放的时候，香港曾经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桥梁啊的一个角色，就是说，它的话是那时候全世界通往中国的一个桥梁。那么现在的话，当这个中国跟外界的关系交恶的时候，很有趣的就是香港有可能变成说是比如说全世界在这个反制这个中共的扩张的一个桥头堡。这个是有一位前国防部官员Joseph Bosco 他的看法。那我们注意到，就是说最近刚刚从国务院退休的前任驻香港跟澳门的这个总领事Kurt Tang， 他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做唐伟康，他在 CSIS 的演讲主题演讲的时候，他提到说，这个香港过去之所以能够成功的话，最主要是有这个自治啊，就是一个 self rule 和一个 autonomy。那他希望说，这个北京当局能够尊重这个自治对香港成功这样的一个重要性。那么，川普总统他自己本身对于香港的看法呢，也是很令人这个纳闷。就他也讲过说，其实到现在为止的话，他认为习近平处理香港事情还算相当的克制。所以香港这个问题的话，会不会变成说是将来美中角力的一环的话，还有待观察。那么，这个有可能的话，就是说，美国对于香港的这个可以着力的地方并不多，当然他可以继续的这个在提倡民主自由，然后给一些在争取民主的一些香港人士的话一个鼓舞的力量。那基本上来讲是公开校正，但是香港前途怎么样的话，主要是看中国能不能把握住刚才我讲的那个唐总理是讲说能不能够让香港能够足够的自治。
嗯，好，最后一个问题，非常简单的来说一说，也就是几十秒钟的时间，就是说这个美国的这个总统大选，你觉得，对于这个，美中贸易协议啊，就是说这互相之间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作用？
可能会有一些关系。那么现在很多人认为说，川普总统现在比较急的想跟中国达成一些协议，但是我看来这个结果不外是有三种，第一个是没有协议。第二个是有协议，但是不好的协议。第三个是有协议，是很好的协议。但是这中间的话，对川普他要连任这个加分来讲，最差的是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说放水很多啊，但是一个是坏的协议。最好的话当然是达成一个很好协议，就是他可以跟他的选民交代说，你看我对中国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话，达到了很多的效果。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等一些争议问题上对邻国进行恫吓。此外，他表示美国愿意在任何时间恢复与朝鲜的会谈。有关详情，我们请乔战为我们做介绍。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也就是8月1日，抨击中国在亚洲的一些行动。蓬佩奥称，中国在南中国海和湄公河大坝等争议问题上对邻国进行所谓这种恫吓。那么在蓬佩奥发表此番评论之前，他在泰国举行的东盟外长年会、东盟地区论坛会议期间会晤了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蓬佩奥的话凸显出华盛顿与北京在南中国海等问题上持续的分歧。蓬佩奥说，两国都希望改善美中关系。一段时间以来，美中之间的贸易战、美国对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的制裁、美国对台出售武器以及美国军舰在南中国海执行这个自由航行行动等问题上，双方的这个关系逐渐出现恶化的情况。蓬佩奥国务卿表示，他与王毅进行了专业的会谈。我们先来听一听蓬佩奥国务卿他是怎么说的。
My meeting with my Chinese counterpart today was as always.
如以往一样，我与中国外长进行了专业的会面。我们双方都将重点放在确保两国关系成功这个目标上。我们正在完成一系列的经贸磋商，美国代表正在中国完成一系列的经贸磋商。我们在许多领域中都在与中方合作，但我们也非常坦率地指出我们希望中国能改变其行为方式的地方。我们也谈论了其中的每一个问题，所以这是一场非常专业的讨论。
那么在稍早些的时候，王毅以更加和解的口吻说，他和蓬佩奥讨论了改善中美关系的途径。王毅说，中美可能在不同时期存在各种问题，但不管问题有多少，重要的是双方能坐下来面对面的讨论。蓬佩奥在曼谷还敦促区域盟友公开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这种所谓的恫吓的行为。稍早，蓬佩奥说，中国在湄公河上游修建大坝，导致下游流域水位降至十年来的最低点。不过，蓬佩奥在谈到美中在朝鲜区隔化问题等议题上的合作时，表示了乐观，称在推进美国利益方面，美国随时准备同中国合作。此外，蓬佩奥星期四说，美国并不寻求任何亚洲国家在中国和美国之间选边站。蓬佩奥国务卿在出席东盟外长会议时说，美国从来没有要求任何的印太国家在国家之间做出选择。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交往接触从未是一个零和博弈，将来也不会。他还强调说，美国和东盟国家的关系基于双方对法治、人权和可持续性经济发展的共同的承诺。蓬佩奥国务卿还对东盟前不久通过的有关该组织印太理念的声明表示赞赏，称东盟通过的这一框架声明强调了主权、透明、政府良好的治理以及法治秩序等原则。东盟六月下旬在泰国举行的峰会上通过了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声明，呼吁建立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基于规则的框架，以在地区内建立战略信任和双赢的合作。主持人
肖战，那么朝鲜啊是最近再次进行了弹道导弹的试射，对于朝鲜问题，蓬佩奥国务卿有什么样的表态？
是的，那么蓬佩奥国务卿星期四也是谈到了朝鲜问题，他说美国愿意在任何时候与朝鲜恢复会谈。我们来听一听蓬佩奥国务卿他是怎么说的。
We stand ready to continue our diplomatic.
我们已经准备好继续我们与朝鲜方面的外交对话。看起来我在曼谷期间不会有机会与朝方会面，我对此感到遗憾，但我们准备好了。我们希望金委员长能够安排他的团队与美方的朝鲜问题特别代表比根会面，借此我们能够继续对话，并且能够最终实现两国领导人去年夏天在新加坡提出的目标。
我们看到就在蓬佩奥国务卿发表上述言论几个小时之前，朝鲜再次进行了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官方媒体发布的这个影像画面啊，似乎显示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面带微笑地视察一个新型火箭发射器系统的测试。朝鲜官媒朝中社称，这个火箭发射器系统将提升朝鲜对位于韩国的目标以及在那里的美国的军事基地进行打击的能力。韩国军方官员认为，那么朝鲜星期三试射的是两枚短程弹道导弹，这是朝鲜不到一个星期内进行的第二次弹道导弹试射。那我们看到有最新消息说啊，那么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那么朝鲜在周四再次进行了类似的试射的行为，这也是朝鲜在近几周来第三次进行相关的试射的这个活动。那么我们看到有一些分析认为，朝鲜进行这种试射的举动是为了在朝核问题磋商陷入僵局之时保持对美国和韩国施压。此外，平壤对于美韩计划中的军演也表达了愤怒。
这里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关注一下两岸的关系。中国大陆7月31号无预警叫停大陆居民赴台湾自由行，在台湾引发强烈反响。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通告称，鉴于当前两岸关系，从8月1日起暂停大陆47个城市居民的赴台个人旅游试点。这是在两岸关系不断恶化之际，北京给谋求连任的台湾民进党籍总统蔡英文施加的又一压力。有关详情，下面是林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8月1号，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就叫停陆客赴台自由行表态，指责台湾民进党政府不断推进台独活动，煽动对大陆的敌意，挑动两岸对立，严重破坏了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旅游试点的基础和条件。有分析人士指出，北京此举或许是为了影响台湾的选情。上个周末，亲北京的国民党正式提名高雄市长韩国瑜作为总统候选人，参加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的角逐。韩国瑜表示，他才是处理两岸关系的最佳人选。他在接受提名的演讲中说，2020选战，台湾民众要做出选择，是要两岸和平还是台海危机。台湾总统蔡英文也指责北京此举是意在影响明年一月的台湾总统大选。
在选举即将来临的时候啊，我们在过去的经验里面也显示出来，中国方面会以限制观光客的方法哈，做一些政治上的操作哈，所以
大陆居民赴台湾旅游人数曾在2016年蔡英文刚刚就任台湾总统时大幅下滑，当时北京限制了团客赴台旅游的人数，在那之后陆客来台人数呈直线下滑的趋势。但今年一到六月，陆客来台人数为125万，反而比去年同期上升了30%，其中自由行人数达到了63万，超过总人数的50%。这或许是因为北京看到台湾的政治风向发生了变化。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对美国之音说，北京限缩陆客来台恐怕不是为了影响台湾大选这么简单。
就是说表面上是在批判民进党，但实际上是在惩罚国民党啊，所以说我觉得这可能更高的考虑啊，可能不是台湾的蓝绿的问题，是中共可能是在考虑啊，这个台湾的这个民主选举啊，能够最小幅度的哈、去影响到中国大陆啊，再加上香港反送中的这个效应啊哈。所以要降低这个台湾的这个来往。
台湾国际战略协会理事长王坤毅8月1号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中表示，北京刚刚发布的国防白皮书点名民进党的台独活动和亲美抗中，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清楚表明，就是台独对大陆煽动敌意。据台湾观光业界估算，如果北京叫停陆客赴台自由行持续到明年二月，来台陆客将减少70万人次。但台湾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表示，中国方面只从8月1号开始不再受理中国公民台湾通行证 G 签及个人游的审核。
对于陆客来台观光这个许可证，因为有3个月的这个效期，因此陆客自由行的人数啊，虽然会从八月份开始逐渐的减少，但是我们预估归零的时间应该是在11月1号起啊。那么对于相关的情形啊，我们都会给予关注。
北京此举无疑会给台湾观光业和相关产业带来冲击。中华民国旅行商业工会联合会政策顾问高明图指出，中国大陆游客的消费能力较强，2017年人均日消费额约为5600元新台币，而自由行游客的消费要更高。粗略估算，暂停陆客自由行会给台湾观光业带来274亿新台币的损失。不过，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张景森表示，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任以来，台湾观光结构已调整成功，台湾观光业对陆客的依赖已大幅下降，因此北京限制陆客来台对台湾经济影响有限。为了应对中国叫停陆客自由行，负责观光旅游的台湾交通部表示，将在今年第四季度投入新台币36亿元，推动国旅秋冬奖励方案。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8月1号表示， 两岸同胞都希望两岸关系早日回到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上，大陆居民赴台旅游能尽早恢复正常。不过有台湾媒体报道，在切断自由行旅客赴台后，北京下一步还将缩减赴台旅游团客的数量。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7月31号宣布呢，从8月1号起呢，暂停中国游客赴台自由行，理由只有简单的8个字：鉴于当前两岸关系。有中国媒体称，这是北京送给台独的前菜。中共的黑手是否会再次伸进台湾大选？与此同时，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星期一在中共建军节92周年大会上称，台湾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北京动辄以经济军事手段影响两岸政治，能否奏效？台湾该如何回应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电视节目当中呢，主持人邀请了两位专家学者，一位是台湾国际战略协会理事长王坤毅，另外是一位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政治学这个博士陈方宇。王坤毅认为呢，中共会祭出更多实质性的举措，这是两岸新一轮交锋的开始。
这样的动作到底会产生什么样效应？会不会帮民进党助选？如果以旧的观念、过去的观念来讲的话，应该是会啊，因为民进党其实就是从这一阵子来哈、国安这个无法的一个修订，还有未来这个下个会期啊，那个立法院的下个会期还要经过通过这个中共代理人的这个修法，那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民进党的不断的在往大陆这边哈的推进，在挤压这个大陆，挤压两岸关系。
嗯，
现在大陆也开始反击回来的，也就是说完全这个什么不再用被动式的，也不怕说会帮民进党那个什么助选。然后这次他的工具看览起来也相当多哈，除了在台湾的南北进行军事演习之外哈，刚才提到他也公布这个国防白皮书啊，甚至这个国防部长也有再次的这个什么抨击台独。那从政治的、军事的，再包含这一次的这个什么观光客啊自由行的这个暂停，可以看得出来都是很这个什么。很直指这个核心的意思，就是说民进党你既然要做这个中共代理人的修法，这个国安无法再一直限缩两岸关系的一个交流，他现在就直接比较具体的，因为国民党民进党所修法啊都是比较我们讲空泛的啊，到底怎么操作那个完全在政府的解释上，那现在他用这个自由行把你种植，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直指核心，我就给你做实的，不给你做虚的。
嗯，
所以未来的很多的事情可能还会有更多实质的东西的一个寄出，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什么两岸一个新的一个交锋的一个开始。
陈方宇认为呢，挤压两岸关系的是中共而非民进党。
我完全没有办法同意这种看法。大家可以看到是在两岸关系方面呢，这个自从民进党政府上台以来啊，就是几乎是没有做任何的限缩的，不管是在游客或者是在民间的交流或者是在经贸方面都没有做任何限缩，甚至在各种不同的场合，蔡英文总统不断的强调不会走回这个对抗的老路等等的。那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挤压两岸关系的一直以来都是中共这一方面。不管是从像军机啊，或者是军舰的绕台，或者是在取消游客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从2015年到2018年之间，中国游客已经减少了150万人左右。所以一直以来都是中共方面在所谓的挤压两岸关系，并不是民进党方面的。所以我并不能同意说民进党在挤压两岸关系。像刚才提到的这些国安无法修正，或是中共代理人修中共代理人这个外国代理人法的这个修正，其实是针对所谓的违法的这些活动。例如说这个媒体啊，我们要求这个媒体，如果你是要为中共或者是做任何政治宣传的部分，你必须要有一定的这个透明的揭露。但我并没有任何去影响到这个两岸关系，或者是任何影响到言论自由的部分，所以呢，我并不觉得说国安无法、等等是在为了两岸关系做挤压或者是影响。
王坤毅认为呢，中共不会因为一次选举而改变和平统一的大方向。
基本上恐吓式的这种武统的声音可能会慢慢多起来，就像这个什么国防部长的这个讲话一样哈。
嗯，
那至于会不会采取武统的这个行动，我觉得这个国防白皮书里面已经看得很清楚哈。中共的第一个敌人还是美国啊，台湾问题的解决不是单独的啊单一的问题的解决，他必须要解决美国，他才能解决台湾的问题。所以如果他没办法搞定美国的话，或者说川普还是继续支持那个蔡英文政府的话，那么武统的这个可能性是还是很低的啊。甚至于这个我们也看到这几天在这个南宁啊，广西南宁所举行的三大会里面，这些重要的这个什么的学者啦、官员，他们也都是还在继续喊这个什么和平统一、和平统一。所以基本上主流的声音还是和平统一，这个武统的声音只是少数的哈，可能像这种军方比较需要扮演他的那个鹰派角色的人才会喊武统。那么其他来讲的话，大概这个基调啊，就是和平统一的基调应该不会改变的。啊，所以这个只是一个选举中，中共使用的策略的一个问题，啊，不是一个整个大的一个政策方针的改变，也就是说，这个和平统一改变变成武统的这种改变，应该还不会只是因为一次选举就改变它的一个什么一个大的一个政策。
另外一方面呢，陈芳宇说呢，选战是反统与被统之争，中共大动作或会加速反统阵营的集结。
我认为这次的选战其实对台湾而言非常的重要，那我不觉得这是一个所谓的独立与统一之争，而是所谓的反统一与统一，或者是所谓的反统一与被统一被并吞之争。所以说这个这样子的选择呢，尤其是在现在这个中美这个贸易战以及几乎是所谓的新冷战这种对峙的状态下，对台湾人而言这次的选择是格外的重要，那也会影响到未来非常长远，也会影响到整个世界局势的这个发展。所以其实对台湾人而言这次的选票呢，可能大家没有意会到，但是这个影响却是非常的非常的重大的。那我觉得就是接下来还有五个月的时间，其实在民主国家的不确定性都是非常高，对选举的不确定性都是非常高，所以任何发展都还是有可能。那中共方面呢，对，就是可能如果再继续做一些大动作的话，会反而是加速台湾所谓的反统一这个阵营的这个集结。
好，接下来继续关注台湾。台湾在野党国民党日前正式提名高雄市长韩国瑜为下届总统参选人之后，有关韩国瑜的两岸政策是否应该继续强调九二共识引发讨论。有学者也就此呢发表了他们的不同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前行政院长张善政日前接受广播节目专访表示，已经同意担任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的国政顾问团总召集人。他同时也建议韩国瑜的两岸政策应该舍弃九二共识的论述。张善政解释，对岸已经不接受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再加上九二共识已经被污名化了，他建议韩国瑜使用宪法一中、台湾优先。对此，高雄市长韩国瑜星期三表示，两岸政策是台湾对外最重要的一环，他在集思广益之后会向各界说明立场和想法，一定要符合台湾2300万人的最大利益。韩国瑜今年3月率团访问香港、澳门及中国大陆，在深圳与中国国台办主任刘捷一会面时表示支持九二共识，并强调这是海峡两岸交往的定海神针。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张善政希望韩国瑜不要再提九二共识，主要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年初的谈话把九二共识等同统一，又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中共他把这个九二共识把一个比较模糊的东西把它清晰化去处理，的确是让国民党很尴尬嘛。就国民党过去的这个九二共识他可以去做他的一个解释嘛，就是一个模糊解释，或者就是说这个各自表述这个还是存在的。所以说我然后只要这个我们台湾讲是中华民国，一个中国就中华民国就好了。那
所以我觉得这就凸显就是说中共跟国民党之间的缺乏默契啊。
范世平教授还说，中共是否接受中华民国宪法也是一个问题，宪法是否等于一中也是见仁见智，所以宪法一中势必引发争议，同时国民党内部也有不同的看法。前台北县长周其伟认为，张善政的说法也是九二共识的意思，只是创造了新的名词，至于最后这个名词是什么，还是交给韩国瑜来决定。台湾全国工业总会日前发布2019年白皮书，呼吁政府在两岸关系上以对话代替对抗，以创造互信降低双方的紧张与敌对。该工业总会理事长王文渊接受媒体询问表示，产业界希望下届总统能以正面态度处理两岸关系，创造更多交流互动，并冷静思考如何创造双赢，协助台湾产业走向国际化。台湾总统蔡英文由于不承认两岸之间存在九二共识，也不接受一国两制，中国政府对此高度不满，不仅加大外交打压、军事恫吓，还挖走台湾五个邦交国，目前双方的官方高层互动处于停滞状态。中国国台办多次强调，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发展的共同政治基础，民进党当局肆意否定并污蔑一国两制，企图通过升高两岸对抗和敌意破坏两岸关系，只是为了谋取个人的私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呢，他希望中国在面对香港民众的抗议时做出正确的决定。下面是莫宇的报道。
那我们知道香港局势是受到外界的广泛关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的时候在接受非政府组织华盛顿经济俱乐部的专访时就被问及，如果北京派遣军队干介入香港事务，美国将如何回应。蓬佩奥回答说，他从不回答假设性的问题，但是他表示希望中国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We've been pretty clear. 我们一直清楚表明抗议是适当的，我们在美国也看到抗议，我敢说我今天开车进工业大楼的时候那里也有抗议者，我希望中国做出正确的事情，尊重涉及香港已有的协议。
那香港自六月初以来不断爆发大规模的游行抗议事件，规模最大时候有时多达1-2万人参加，抗议从最初的反修订逃犯条例演变为要求进行更广泛的民主改革。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星期一召开记者会，对香港近来不断发生的大规模抗议事件作出强硬回应，称中国的底线绝对不可触碰。记者会上也有记者提问这个中国的军队是否会介入香港事务，中国港澳办新闻发言人杨光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香港的基本法里面有明确规定。那根据基本法里面的相关规定呢，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必要时可以向中央人民政府请求香港驻军协助维持社会治安和救助灾害，但是北京方面没有明确表明驻港部队会在什么情况下以及何种方式介入香港事务。蓬佩奥国务卿此前在香港问题上也在媒体的访谈中做出过类似星期一的这个呼吁，敦促北京做出正确决定，并且呼吁各方避免暴力。那在星期一的访谈中呢，蓬佩奥还提到其他与中国有关的话题，比如他说美中两国在一些问题上有所倒退，但是在另一些问题上也有合作并且取得进展，比如落实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制裁、阿富汗问题等等。那他说在不少外交领域虽然两国的价值观不同，但是有共同利益，那在这些方面两国仍能合作。在朝核问题上，蓬佩奥也谈到了一些议题，那他希望与朝鲜尽快开始工作层级的磋商，不过他表示没有任何举行第三次美朝峰会的计划。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谢谢了，播报一则新闻。德国拒绝美国提出的在霍尔木斯海峡联合护航的要求。美国要求德国与法国和英国一道组成联合舰队，为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国际商船提供护航。 德国外长马斯说，我们对所有方面都保持沟通的畅通，寻求建立信任，降解紧张局势，只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军事手段解决不了问题。我不知道有任何人真的认为军事能够解决问题。各位听众，美国之音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是赵万成，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